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五章七节到六章四节，现在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之上再稍作补充，然后就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六章五至六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五章七节到六章四节，或者有人不禁会问，世人依靠军事力量，那基督徒又是靠什么的呢？其实根据圣经记载，神在祂永久国度当中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和拯救呢，并不是体现在军力的强大，而是在乎神的全知全能之上。神会毁灭人用于攻击或者防御方面的所有武器，军队再不复存在，因为神已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到掌权。我们应该信任神，不再为到入侵啊、核攻击啊等等这些事情而惧怕的。或者还有人会发出一些疑问啊，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争辩，百姓无言以对，如果神和我争辩，那我又会怎样呢？尼迦在经文当中描述了一个法庭，而神就是法官，他告诉百姓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是数算出他们对神和别人所犯过的过错。尼迦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充满了盼望，而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宣告审判，亦都同时给了百姓认罪悔改的机会。指控当然有证据，神亦都深明这一点。神宣召群山来到是要证实百姓有罪，因为百姓就是在各处山峰之上建造了异教的祭坛，向假神来到献祭，所以这些山脉成为最好的证人。列王纪上十四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竹坛、立柱像和木偶。耶利米书十七章二至三节亦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幽坛当掠物交给仇敌。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八节就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或者还有人忍不住会说，圣经告诉我神是讲道理的，但是在这个勃茂淫乱的世界当中，又不是人人都讲道理，这样我应该怎么做？ 根据圣经记载，神追述他过去为以色列民所做过的事，问翻百姓还记不记得啊？他们是不是厌烦紧神的恩典啊？先知尼迦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并没有任何过错，所以百姓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而实际上，神对百姓的忍耐是令人难以置信，神总是处处以爱心引导他们，一直都给机会他们可以回到神的身边。今日如果神亦都这样问我们，我为你做了些什么啊？那我们会怎样回答的呢？我们是不是都会好像当年以色列百姓那样无言以对啊？神说，我也差遣摩西、阿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的意思是说，我让摩西、阿伦、米利暗成为你们的领袖，带领你们离开埃及地啊。而在那里，神是提及米利暗。我希望呢，这都能够吸引一些女性解放运动者的注意下，好让他们留意回，其实神是没有忽视他们的。米利暗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领导之一，而他的地位是与阿伦相等，不过是与摩西不同，因为摩西是神亲自拣选的。事实上，有一次米利暗他还想主导一场的叛变，去对付他的弟弟摩西。当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摩西在神授权之下来到去领导百姓。不过米利暗就说，他以为自己是谁啊，竟然命令我做这样做那样。我还记得他小的时候，他 BB 仔的时候，是妈妈和我将他放入蒲草箱，带去河边，放在河边的路敌那里。他当时可能会死在法老的手中，于是呢，我们就千方百计去救他。我还远远地望着他怎样被人救起。那他以为自己是谁啊？我真的需要他告诉我怎么做吗？我会看米利暗就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解放运动者，但是他是一个领导，亦都是神所拣选的。我认为他和以色列妇女呢，应该有一个的事工。你能够想象到妇女和儿童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吗？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呢，是摩西都不清楚不明白的。所以呢，米利暗肯定可以做摩西的好帮手。在尼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埋怨，他们厌倦去敬拜神，他们会说，嘿，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因此呢，神和他们回顾历史，神向百姓来到争辩。耶和华是带着悲伤，亦同时带着温柔，两次称呼以色列人做我的百姓，是希望能够打动他们的心。这一篇充满了恩典和温情的讲词，志在斥责以色列，并且劝导百姓回到与神所立的约当中，而不是想呢用一种令人战栗的说话去作出宣判。耶和华指出以色列的偏待，因为百姓根本没有回报神的大爱。神列举他自己对以色列的恩典，证明出他有充分的理由去指控以色列的。从神为以色列预备领袖，带领百姓出埃及，直到结束旷野的漂流，以及渡过约旦河等等，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神迹奇事，都是彰显出神对他选民大大的慈爱。神在列举他的恩典的时候，一开始呢就提到他所赐下的多位出色的领袖。或者呢，神是想藉此去提醒以色列，如果神击打以色列现在那些恶劣的领袖呢，必定是因为这些领袖自己的过错。救赎的意思就是释放在法律或者信仰责任上面必须付出代价的某些人。 这样和以色列试图讨神喜悦的行为呢，是形成了很戏剧化的对照。耶和华既然曾经是这样白白的有恩典的去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的手，那以色列又怎能够认为他们献上昂贵的祭物就可以为自己买得拯救，可以脱离亚述人的攻击啊？耶和华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招聚群山来到去成为判官，神复述紧他向以色列人所施加的慈爱，他拯救他们逃出埃及，又阻止巴勒和巴兰来咒助他们。尼迦书六章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这个事件让人确信神是要祝福和拯救以色列民的事实。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这句当中的十亭是指摩押王事件之后在约旦河东岸驻扎的营地，至于吉甲呢，就是为了进攻耶利哥城而驻扎的营地。因此这里从十亭到吉甲就可以理解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一段最痛苦的时期。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如以赛亚指出的那样，是急于为自己谋求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无暇去顾及用心灵用诚意去到向神祭祀。神在这里提及发生在十亭的巴勒和巴兰的事件，还有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到达吉甲的历史事件，藉此去唤醒以色列的回忆。以色列应该记得他们怎样和法老王和那些行法术的神仆来到去对抗，因而可以渡过红海。而以色列亦都应该牢记他们怎样无视巴勒王和他的先知巴兰，得以渡过约旦河。如果以色列的神从前可以排开江河，并且征服以色列那些政治的属灵的敌人，那今日神为什么不能够再度运用自然界的控制力量去拯救以色列脱离西拿基立，以及在信仰上的那些自以为是呢？那这个问题呢，很明显不是出在耶和华的身上，而是出在以色列人身上。根据圣经的记载，上面所提两个历史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同样的季节的，而且当尼迦提出这些控诉的时候，圣殿或者已经有人在纪念庆祝这两件事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尼迦在这里提醒我们，当以色列民正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为他们所做的奇妙大事。因为以东不容许以色列民穿过以东的土地，那他们只好绕过以东了。而神让他们绕过以东，跟着就来到摩押。当时的摩押王是巴勒，巴勒是想咒助以色列民的，于是他雇佣先知巴兰。巴兰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是一个受雇的传道人，不过他同时都是一个先知，他真的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的。神又确实地藉着巴兰说话，不过神依然是惩罚巴兰。巴勒找到巴兰，要叫他去咒助以色列民。经文说，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在巴兰开始服侍要进入摩押之前，十亭是选民最后扎营的地方。而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吉甲就是他们扎营的第一站。我不想再回转头讲巴兰所讲过的预言，不过我要说明的就是巴兰每一次都不能够咒助到以色列民，是因为神不容许他咒助以色列。民数记二十三章八节记载，巴勒带巴兰上到一座山，而当他俯瞰以色列扎营的地方，巴兰就说了，神没有咒助的，我焉能咒助？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神是不会做伤害以色列民的事的，因为神和他的百姓同在。如果你去到他们的营地，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完美，而神就处理他们各种的状况和他们的罪。但是外面是没有敌人要找他们麻烦的。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现在有人想要咒助他们，不过神就在这里保护他们，捍卫他们。就连贪财的巴兰他都必须说，神没有咒助的，我焉能咒助？我做不到这样的事的。因为神不允许以色列民被咒助。民数记第二十二到二十四章对这个历史事件就有详细的记载了。身为神儿女，最奇妙的事就是圣经讲，我们在天父那里有位中保，就是那位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神是要亲自解决他儿女的问题。曾经有一位老牧者这样见证，唉，我知道呢，神是很严厉地在这解决我的问题。而我知道自己这次的病，我有癌症，是神在这惩罚我。我接受这个事实的，因为救恩是从神而来。感谢神，他垂听我的祷告，亦都医治了我。我感谢神，因为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位义者耶稣基督。他是保护我，与我同在，是我的中保。他就是称我为他儿女的那一位，使到我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他不会让任何人来到去咒助我的。我要告诉你，我亦都想回应翻流传喺我哋当中一种既迷信又疯狂嘅讲法，就系、是、有人话神嘅儿女都可能被鬼所附。我系真正嘅相信啊，魔鬼可能系会压制神嘅儿女，为神嘅儿女带嚟好多烦恼，而魔鬼当然亦都会欺骗你，令你生活过得好凄惨。但系，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那魔鬼就不能够附在你身上的，因为你有一位中保。无论你是谁，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样神就会与你同在，亦都会保护你。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作对，反对你，但是靠神，你其实并不孤单的。有一位学者讲得很好的，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就等于有一大班神的儿女与他同在。今天我真的有一大班弟兄姊妹与我同在的，你又有没有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想清楚，很重要的。在这里神话给百姓听，我是一直保护你的，即使当巴兰要咒助你的时候，我都保护你。巴勒对巴兰很不满意，当巴勒带着巴兰好几次去到山顶的时候，巴兰都不能够咒助以色列。于是巴兰就给了巴勒一些邪恶的建议了。他说，既然你不能够咒助他们，不能够跟他们作对，这样不如就加入他们吧。其实这个是古老的讲法，如果打不赢他们，不如就加入他们。巴兰是对摩押王说，下去跟他们通婚为好。果然，摩押人和以色列人通婚之后，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去拜摩押的偶像，这些都是假先知的建议所造成的。关于这一点，我都要很小心地说，有些所谓的婚姻之信 好容易成为咗假先知嘅工作嘅。我就间接听到好多咁嘅事情，好多嘅婚姻咨询其实唔系出于圣经。有啲人会呢度简截经文，嗰度简截经文，就将佢哋凑合成为一个案例。我要话俾你听，只有爱系唯一能够令婚姻成功嘅。如果我哋彼此相爱，咁神嘅话语就会俾咗我哋一切所需要，亦帮助我哋解决问题。神提醒以色列，佢系公义嘅神，保护佢哋，与佢哋同在。今日亦有神与我们同在，实在美好。尼迦书每一个章节都有很独特的经文。现在我们要读尼迦书六章六至八节。我知道自由主义者的人特别喜欢第八节，他们会说，哦，这些就是纯宗教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宣告来的。我同意自由主义人士的看法，这个的确是伟大的宣告。但是我不同意他们对这节经文的解释。神和这些百姓争辩，要他们回转归向神，要他们为自己严重的过犯和罪孽来到悔改，回心转意归向神。神要提醒他的百姓，过去神怎样救赎他们，怎样将他们从埃及地救出来，又怎样带领他们走过旷野。跟着下来，百姓是提出四个很好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重要，是圣经里面重要的一段来的。我们都要小心去解释尼迦讲的说话，并且是根据上下文。特别注意，这些说话要跟整本旧约圣经是有那个联系的。我相信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会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要怎样才能够接触到神呢？除非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否则你一定会想过这个问题。凡是信奉异教的国家，那里的人都会问过，也都尝试回答过这个问题。异教的观点显明了在他们所拜的偶像之上，那些的偶像看起来都是很恐怖的。而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会认为，哎呀，他们的神在发怒啊，因此就必须做一些平息偶像怒气的事情。今天在很多很复杂很文明的国家当中，那里的人都是抱有和异教相同的观点的。于是以色列民问四个很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人都会问的。尼迦书六章六节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我应该献上什么？换句话说，是神做了什么？神为什么发我脾气？我们不是遵守一些仪式吗？我们的礼拜仪式、宗教仪式，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是神要我们去遵守的吗？是神说我们可以藉此跟他建立关系的。我们都要再留意这个问题，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要带什么献给神呢？我能够给神什么？他是高高在上的，我呢，我就在地下，我怎样接触得到神呢？怎样跟他有所沟通啊？怎样才能够讨他的喜悦？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呢？腓立比的禁卒，他以前都是信异教的，他都会问，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啊？我要怎样做才能够跟神有正确关系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好问题。至于百姓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神要百姓献祭给他的。在利未记那里，神要他们有五种献祭的仪式，而他们必须按照这些仪式来到献祭，让他们可以亲近神。于是他们就会问，只要遵守这些宗教仪式那就够了。人的理性呢，总是让他们会去将事情简化，简化到只剩下一件，我要为神做一些事，神要我做一些事。 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咁样好可能系显示出人心嘅骄傲，比一切都更加可怕。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呢，我哋今日先停喺呢一度。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嘅内容有唔明白嘅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嘅地方呢，你都可以主动提出，让我哋继续嘅交流，更多嘅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嘅节目时间，我哋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